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8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发言人说，民主力量星期五全面夺取伊斯兰国的据点曼比季的控制权。曼比季靠近土耳其边境。叙利亚民主武装组织对路透社说，他们的武装在伊斯兰国最后一批激进分子逃离曼比季市之后，正在清扫城市。与叙利亚民主武装结盟的曼比季军事会的达维什说，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也解放了先前被伊斯兰国用作人肉盾牌的2000多名平民。达维什对路透社说，曼比季城已经在我们的完全控制之下，我们正在打扫战场。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特鲁布里奇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伊斯兰国显然陷入穷途末路。他表示，曼比季被迅速攻克是联军切断和消灭伊斯兰国活动中心的一个最新的重要里程碑。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公布纳税记录，税表显示，克林顿去年缴付联邦税的税率为 34.2%。 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因为还没有公布其纳税记录而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克林顿和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星期五公布了他们的税表。2015年凯恩所纳联邦税的税率为 20.3%。 克林顿竞选助理詹妮佛·帕尔梅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克林顿和凯恩持续为财务透明树立标准，并呼吁川普像过去40年里每一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那样公布他的税表。川普不断地表明他的财务正在被审计，在审计结束之前他拒绝公布其纳税记录。不过几个月来，财务专家指出，在审计过程中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会阻止任何人公布其纳税交税的记录。这些专家还指出，房地产大亨川普享有一系列的税务优惠，这有可能导致川普所交税率比普通美国公民的平均税率要较低得多，或者可以想象他根本不交税。美国国防官员要求俄罗斯放低有关乌克兰的强硬言论的调门，警告莫斯科不要加剧已经紧张并且脆弱的局势。五角大楼副发言人特洛布里奇星期五说，我们极为担忧，他强调说，俄罗斯应当为防止紧张的进一步升级采取更多的措施。他补充说，俄罗斯持续发表这种挑衅性的言论，显然是为了给很多人制造一种那里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印象。特洛布里奇还表示，美国还没有看到任何支持俄罗斯所称乌克兰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证据，他将其称为是莫斯科经常诬告乌克兰的记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五早些时候说，俄罗斯或许会因为最近对安全的担忧而断绝与邻国乌克兰的所有外交关系。俄罗斯国家媒体援引梅德韦杰夫的话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改变局势，总统可能会采取这一做法。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向南苏丹增派4000名军人，尽管南苏丹政府表示有保留意见，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了美国起草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警告南苏丹政府，假如他不跟增派的联合国部队合作，就要对他实行武装武器禁运。有11个国家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不过中国、俄罗斯、埃及和委内瑞拉投了弃权票。新增派的军人将部署到南苏丹的首都朱巴。美国国防部说，空袭炸死了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首领哈菲兹·赛义德·汗。五角大楼星期五宣布，7月26号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阿钦地区的空袭导致汗的死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污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It's so good.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 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 exciting 和 interesting。他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他们都是表示他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 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 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 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 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 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 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 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Alexandra, 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 went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 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会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为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Feel so good in the evening. In the even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发言人说，民主力量星期五全面夺取伊斯兰国的据点曼比季的控制权。曼比季靠近土耳其边境。叙利亚民主武装组织对路透社说，他们的武装在伊斯兰国最后一批激进分子逃离曼比季市之后，正在清扫城市。 与叙利亚民主武装结盟的曼比季军事会的大卫什说，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也解放了先前被伊斯兰国用作人肉盾牌的2000多名平民。大卫什对路透社说，曼比继承已经在我们的完全控制之下，他说我们正在打扫战场。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特鲁布里奇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伊斯兰国显然陷入穷途末路。他表示，曼比季被迅速攻克是联军切断和消灭伊斯兰国活动中心的一个最新的重要里程碑。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公布纳税记录，税表显示克林顿去年缴付联邦税的税率为 34.2%。 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因为还没有公布他的纳税记录而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克林顿与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星期五公布了他们的税表。2015年凯恩所纳联邦税的税率为 20.3%。 克林顿竞选助理詹妮佛·帕尔梅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克林顿和凯恩持续为财务透明树立标准，并且呼吁川普像过去40年里每一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那样公布他的税表。川普不断地表明他的财务正在被审计，在审计结束之前他拒绝公布其纳税记录。不过几个月来，财务专家指出在审计过程中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会阻止任何人公布他的交税记录。这些专家还指出，房地产大亨川普享有一系列的税务优惠，这有可能导致川普所交税率比普通美国公民的平均税率要低得多，或者是可以想象他根本不交税。美国国防官员要求俄罗斯放低有关乌克兰的强硬言论的调门，警告莫斯科不要加剧已经紧张并脆弱的局势。五角大楼副发言人特洛布里奇星期五说，我们极为担忧。他强调，俄罗斯应当为防止紧张的进一步升级采取更多的措施。他还补充说，俄罗斯持续发表这种挑衅的言论，显然是为了给很多人制造一种内里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印象。特洛布里奇还说，美国没有看到任何支持俄罗斯所称乌克兰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证据，他将其称为是莫斯科经常诬告乌克兰的记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五早些时候说，俄罗斯或许会因为最近对安全的担忧而断绝与邻国乌克兰的所有外交关系。俄罗斯国家媒体援引梅德韦杰夫的话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改变局势，总统可能会采取这一做法。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向南苏丹增派4000名军人，尽管南苏丹政府表示有保留意见。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了美国起草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警告南苏丹政府，假如他不跟增派的联合国部队合作，就要对他实行武器禁运。有11个国家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不过中国、俄罗斯、埃及和委内瑞拉投了弃权票。新增派的军人将部署到南苏丹首都朱巴。美国国防部说，空袭炸死了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首领哈菲兹·汉。五角大楼星期五宣布，7月26号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阿钦地区的空袭导致汉的死亡。五角大楼副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人们知道汉直接参与袭击美国和联军部队，他的组织网络的行动给阿富汗人，尤其是给南格哈尔省的人带来恐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去年七月九号的709事件发生超过一年以来，中国政府上星期开始对抓捕的200多名律师、法律活动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中的要犯进行处置，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连日来被治罪的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的律师周世峰、活动人士翟延民和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人权律师王宇则被电视认罪并获得取保候审，另有14人仍在等待审判，其中10人面临国家安全罪的指控。西方人权组织称，这些所谓的审判不过是在折人耳目，因为这些人在进入法庭之前罪名已定。那么政府打压律师本身是否践踏法律？一个践踏法律的政权如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参加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从8月2号到8月5号在天津进行的这一系列的审判，被人称为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颠覆国家政权系列审判，其特点就是这些活动人士或者律师都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治罪的。国外的一些法律界或者媒体界的人士普遍对中国政府动用这一罪名感到不解或者惊讶，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也是很惊奇啊，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啊，这个要颠覆罪要看谁有能力颠覆这个政权。那么这些的律师，他们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权利，他们有什么力量来这个颠覆我们的国家政权？那你要说这个，比如像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这个徐才厚啊、林基化呀、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他们倒是有能力颠覆，而且呢，他们据说他们也是策划政变的人物。但是呢，居然我们这个法律就变得很奇怪，就是，哎，这个有能力、有实力颠覆政权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以这个贪腐的罪名，或者是什么泄露国家机密，或者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这一类的罪名来起诉、来判刑。可是呢，这些个手无寸铁的这些个律师啊，或者是维权人士啊，他们好像要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是不是给他们这个指控的罪名跟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符合？我现在很存疑。那么这是一点存疑，就是罪名的存疑。第二个存疑，我觉得就是这个程序正义的存疑。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体现在这个司法公正方面，啊，那就是你要有程序正义，才能有实体正义。那么这个审判的程序来看，啊，一个是不允许家属为这个被告聘请律师，一定要由官方来指定律师，也不允许这个亲属去探视，甚至去要求旁听、要求知情权。他们要求这样做，就被这个软禁起来，被扣押起来，这个限制他们的这个人身自由。那这些做法来看，我觉得就是从一个现代国家的正常国家的司法来讲，这个没有体现程序正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判断你的审判是不是具备这个实体正义的这种合法性。我们中国传统上其实是很注重就是不制造冤狱这一点。 那我们这个读中学课本读到《左传》的时候，有曹刿论战。曹刿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对外打仗的话，你首先得能够是这个断狱得清明，不能制造这种冤假错案，这个才是你这个立国之本。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那实际上你连这个克敌制胜的这种正义性都不具备。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上来看，我有疑问。还有第三点疑问，那就是这个认罪啊，这个被告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是非常整齐一致的认罪，这个呢有点奇怪。就是应该说抓了这么多这个律师和维权人士，他们其实未必应该说他们情况应该是个体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他们用同一种方式全部是认罪这个很奇怪。就是哪怕百花齐放吧，你这个齐也不能是齐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如果没有差异性的话，那么这个人为的痕迹就比较的重。那这种情况，我就想起历史上就是30年代斯大林在俄国在这个苏联搞大清洗的时期，他有过一个非常瞩目的叫莫斯科大审判。从1936年到1938年，一共死了3批人，都是这个其实都是他的战友，这个托洛茨基、什么基诺维耶夫的这个阴谋集团，什么什么这个拉迪克皮达科夫的这个反党集团，还有什么布哈林的这个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这个反党集团。这种审判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法庭上啊，所有的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全部承认检察官指控的罪行，而且还主动揭发其他同伙和同谋者，然后呢争取立功。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死的魔鬼，而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又无一例外的用最美好的词汇赞颂了斯大林，这个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些个历史上的先例。但是这个案子本身当然在后来这个已经被平反了，证明是都是冤案，都是斯大林为了这个消灭他的政敌所制造的一些敌人。因为斯大林他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就会更多的冒出来，所以呢这个他是有意的来为这个政权制造敌人。那么当然这个取得口供来讲，这个据说当时他们的这个克格勃或者叫前身叫格别乌，他们有一套这个审讯的办法第一，这个审讯办法叫库尔斯基法，第一是肉体的酷刑，第二是化学审讯，就是刑讯用各种这个药剂第三是机械的刑讯，就是反复的让你向你宣读，让你承认某一个东西。第四就是政治刑讯，就是威胁你的朋友亲属第五是心理刑讯这个这种做法是屡试不爽，就是让这个当时主持大清洗的这个叶若甫就说，要让受审人痛苦的生不如死，生不如死，那就离目标不远了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先例。另外还有一点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个认罪这一点你看这些个我们刚才讲到审判那些高官，他们也都是认罪的除了薄熙来有点诈策以外，其他的都是主动认罪甚至不上诉。这个呢跟这次的审判的这个在这点认罪这一点上非常的相似或者一致。这个呢有另外一种解说，那就是当初这个斯大林的一个战友莫洛托夫，他劝被告基诺维耶夫说，他说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那么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有这一类的情况。
好的，
就是我们看这个每一个高官被告他们在 在最后陈述的时候都是提到党，提到这个自己对不起党等等这一系列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类的审讯方法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的经典案例。我想这个大审判，我们的这场大审判也一定会载入史册。谢谢。
好的，何明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了他对这一系列审判存在的三点疑问，那么你对这次案件的审理总体的印象有哪些？
从80年代开始啊，中国就我就开始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普及法律这个教育。当时我就讲，我说你与其说要把这些法律条文，你要老百姓一条一条去背，或者是去了解，你还不如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间，把这个真正认真的去执法，公正的执法。那么这样的话，比这个普及法律知识啊，更容易让人们尊重法律。跟你有法律的意识，那个是这个30多年以前了，那30多年以后，那中国的法律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所以现在很多事情的解决，很多事情的纠纷，人们慢慢就是说开始呢，要通过这个法律的程序，法律的程序去解决这些争端，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法治似乎有一点改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变得更加恐惧和令人更加可怕，就是法律已经完全扭曲成为了他们行使自己政治行为、政治目标和对社会制造恐怖气氛、制造这个敌人，或者是可以去打击他们希望打击的这个人。那么这一次的审判，毫无疑问的就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我昨天正好看到了香港有一家电视台，现在被认为是香港最勇敢的其实不仅是很勇敢，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品质，就是香港无锡电视台，他们访问了这些被审判的被关押的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家属。那么今天有一个家属就讲，其实我们这些我的丈夫啊不是伟大的，不是伟大的他也不是说每时每刻都保持了一个良知。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很有良知、很勇敢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天生可能就有良知，或者他一直就是良知，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丈夫只是说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想保持一点人的起码良知。有时候只是，有时候才会有良知，你碰到了很多案子，你碰到了一些深冤的老百姓，你碰到了一些遇到很多困难的弱势团体。”他就让他作为一个律师，就像一个医生看到一个病人一样的，如果不去面对这个去帮助这个弱势团体去辩护，那你不就丧失了律师应有的这种职业人格吗？其实我相信他们这一点那么现在当局这个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让他们去认罪，即使在法律过程我已经毫无兴趣了，对这个法律结果毫无兴趣了我也不会认为他们的认罪是真实的，他们的法律上的认罪是取自于他们内心的，因为他们被抓捕了以后完全中当局完全没有按照基本上的法律程序来处理，他们被关押了以后家庭多长时间都得不到任何消息，家庭跟他们请的这个辩护律师，他们居然说都不接受，就接受了一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由政府指定的律师然后他们完全按照政府的这个旨意去说他们犯罪了他们这个违法了，但我们可以去想定一下，1年多他们这个离开了家人，1年多他们生活在暗无天日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接受了多大的多痛苦的这种煎熬这种这他们的一等人跟人性尊严的一等扭曲和打压那么青年不仅仅是在肉体上跟你打压，而是在精神上跟你这个完全摧毁，才能达到中共现在所展示出来的这种成果。但是这种成果从表面上来讲中共似乎是得到了他们都认罪了，他们不但在法庭上认罪，他们甚至在电视认罪了，但是问题是人们对法治的信任还有最基本上的信任吗？对吧？如果对这些 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能够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这种法律知识上的这些律师们，他们的权利都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这样一个案子是如此的被这么多人关注，不但被中国的很多人关注，也是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中国的法律的采取如此的强调民意的这个手法，你就想一想，人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有什么样的一种信任呢？啊，那原来你的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依法治民，只不过是你用法律的手段，用法律的手段来惩治啊那些啊你想惩罚的这个人。那这样一种法治跟没有法治相比，其实是更糟糕的。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从事这个司法工作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甚至我自己就不断的去讲，我在中国现在这种环境之下提这个依法治国，是一定会让法律更扭曲，法律不但不能成为一种公平啊，成为一种天平，它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暴政的工具，有可能成为侮辱人格啊、摧毁人性啊，这个使人们对公平更没有信任的一种工具。那么这样的话，使这个中国的社会的错乱，使中国人对文明的这种信心就更隐匿，就是更进一步呢啊被摧毁。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广西彭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接下来试一试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这个我觉得啊，这个通过这个案件啊，这个政府是不是应该，这个里边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呢这个国家的形象问题，现在他们还这个，一个是说明所谓党的形象问题，还有一个政府的形象问题，对吧？这个所以说，你们在这个整个这个709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所有的程序也好，这个过程也好，你们还要不要你们自己的形象？对不对？你们是要给国人一个什么形象？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你们要是全力以赴的这个打造这个党的这个权力的维护这个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顾自己的形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应该想一想，这个政权也好，这个它的合法性也好，它的就是它的基本的合理性，它是靠这个来生存的，不是说我哼，对不对？老百姓不敢说话，人民不敢说话，你们谁也别敢惹我，惹我告诉你就没有好下场。如果要是出于这样一个这个思想来维护这个政权的话，我想你们想一想，这个政权会不会有一个长久。
好的，
再有一个是嘛呢？你们所说长期没开什么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开什么党代表大会也好，我们这个人民是当家作主，可是你们想一想，你们自己说的话，这个人民在这个通过这一个案件，人民是现在是个狗屁，是个屁泥，对不对？你们这个国家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的，
对对，
谢谢天津张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天津中级法院可能想预料到了有些人对这案件可能有些质疑，所以我看了庭审的时候就问那个翟某人，你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翟某人说道没有，公安机关对我很好。然后问你这证词是否是真实的，他说是，我的回答是真实的，我永不上诉啊，这是他的原话。可能是想到是不是以后有些案件翻案就是受到刑讯逼供，现在已经把这门关死了。但是呢，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翟某人的供词完全看到他根本对他给他定性为颠覆罪，他太高看他了，他充其量就是一个诈骗或者寻衅滋事，他自己说吗？犯罪前是一贯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是吧？守法公民，只不过受什么境外势力、不法律师的指使才犯罪了，是吧？那他完全是个好人呢，是吧？其实这种人呢，就是给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干，谁给钱都可以干，就是没有什么政治信仰，所以说，我认为对他判处应该判寻衅滋事罪。 你看他的法庭上的什么，我本应该判十年徒刑，判我三年缓刑等等，完全看到这个他自己没有罪啊，都是受人不法律师什么经管势力。毛主席说内因外因的关系，你没有问题，那么你怎么会走到今天呢？说这种人，我认为他不值得同情，只不过判他颠覆罪太高看他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的名字叫 Ed Chow， 他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是79年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替代罪名，而反革命罪是典型的政治罪，由于没有法定违法情况，通常被称为口袋罪，治罪任意性很大。请问这样的违法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是不是有违北京当局标榜的依法治国的目标？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价一下。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反革命罪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罪，这个革命你要反对它，你就是有罪了啊。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政权，那么你反对革命政权你就有罪了。那么当然这个所谓后来变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呢这个从逻辑上啊，从他们的这个立法时候的思考上，其实就是替代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词儿啊。这个因为颠覆国家这个罪名比较符合啊，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法律体系中的罪名。而这个反革命罪这一类的罪呢，实际上是这个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个法律体系，他们才用这样的词儿。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位网友讲的这个是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嗯，
而且呢他的所以现在啊使用这种所谓颠覆罪，我觉得我也同意刚才另一位网友讲到这个翟云民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实际上判他什么三年再缓刑，实际上就是反正只要抓了你就是有罪的啊，而且呢我肯定会处置你，但是事实上这个人他根本够不上什么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只不过呢因为是要办这么一个系列的大案，那么作为其中的一个人又不能不判他，那么他认罪态度又好，就给他判个缓刑判个轻刑。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们认罪你们服从我们就会轻判，如果你们不认罪我们就会重判所以但是并不能表明这些人的内心都是真正的服罪此前我们讨论蒲志强律师的这个案子，讨论高瑜女士的这个案子，我们都谈到这种情况，就是用各种办法来这个强迫迫使被告人认罪，实际上认的是一个莫须有的罪。谢谢。
嗯，有关709事件大揭盖，律师陆续被押红祭坛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话题是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冠军揭晓，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